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wow, 再一次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好，当然今天呢陪伴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哦。那么待会呢会由这个台北地检署的周演员，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演员检察官呢会来讲到了就是诈骗实例的部分哦。那因为最近的社群网站常会看到一些这些这个比如说某娱乐城的网页啦这些广告啦，有这些真人美女啦，荷官啦然后大家就想说哇这么美，我们一定要跟他玩一下就是忘记了某些事情那当然呢有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这个进入了就是赌博那当然这里面呢线上的一个博弈赌博这个到底有没有犯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待会会来请这个演员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让大家比较清楚了解。那么实际上呢还有就是在一点半到两点的时候呢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我们的刑诉备案来开杠呢，由台湾高等检察署黄正雄检察官，还有包含了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的林于婷侦查员，会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一次呢这个诈骗集团呢有换了新手法，就是到府服务到府取款，小心不用小心，是一定就是让你小心掉进了这个诈骗的陷阱。那为何到府取款是新的诈骗手法很多人都觉得一个大疑问这个为什么会变成说现在好像到府取款感觉上就是一个很贴心的服务应该不会去骗你，你会实际上会去接触到为什么会是诈骗这个跟这个所谓的服务跟诈骗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联什么样的一个分别，所以呢我们就要赶快来好好的让大家听清楚，然后也跟大家讲明白，然后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心里有一个底之外呢也防范自己变沦为这个被害人这真的比较重点，然后还损失了你的钱钱，对，这比较重点。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来待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好，我们先回到台北地检署周演员检察官时间咯。
这城市喧哗的街边唱，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进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娱乐城的网页都是真实真人美女啊，来这些荷官要来跟你玩。好，当然呢，这个就是跟这个线上游戏但是它是有点赌博性质。那当然有人讲到了这个会变成演变成这个所谓的博弈赌博罪呢？好，这个实际上的案例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也赶快呢来让台北地检署周演员贾树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但也要开放0237-2920有类似这样情形，你有被骗吗？或者是说呢，你也是这个爱好娱乐城的网络的这些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了。今天的实际案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演员贾树官？因为这个刚下地，百忙之中还要帮忙大家来解决问题。那今天讲到这个话题呢，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
主要就是有一天他们就是会常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就是娱乐城的广告然后那些广告里面其实他们都会打了一些对，然后就是会打一些就是很吸引你的口号，这样让你进去就是那网站进行游玩这样然后在你进行游玩的当下，他们就会要求你就是提供一些个人资料，或者是填一些个人的金融账户，或者是他会用各种名目要你填一些就是关于个人相关的资料啦然后你进去之后实际玩，他确实也是都可以就是进行那些游玩，然后一切都会很正常这样。
是，
然后通常就是当你玩到就是他会吸引你就是让你继续玩下去，但你玩到一部分之后，可能过几天他们就会突然无预警的就暂时关闭或是怎么样，可是当时你就会觉得他到底是，但是他网络上常常会显示说他们网站可能在维修或者是一些原因，他们暂时无法就是让你继续去游玩这样，可能要你等待几天就是让你放松警惕，就想说可能过几天这个网站它就会重新开启，然后就是让你就是等待，然后就让你失去戒心。后来就是他们就会等到你真的没办法等待的时候，你才会向警方报案这样，但通常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他发现自己原来好像已经被骗了，或者是一些东西就是已经送出去给那个诈骗集团他们去做使用这样。
是，而且好像都是变成娱乐城网站也没有办法去做下一步的动作或者去协助，对不对？
对，
这才是重点。然后变成说这个当事人呢，像今天这个我们讲的案例，这个小帅他就变成是有一些涉及一些行为犯罪，应该这样讲吧。
对，因为他在同时他输入这些个人资料之后，其实上面有他们主要就是要取得这些资料然后就是进行一些比如说他们去用什么地方其他平台的网络去注册什么电商或者是用你这些个人资料去注册一些就是需要提供个人资料的一些什么网站或者是那个其他的那种电信业者，他们可能办门号也会需要，所以他们很常就会用这些东西去注册，然后再用你的身份去骗别人这样。
所以呢提醒，不过小帅这个可能会涉及什么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我们可能就是要来请也是我们演员贾树官来特别提醒大家了。
是，就是因为其实他在提供这些资料之后那通常因为他后续其实也有可能就会被他们去上面集团用来使用就是个人资料以及账户去做一些行骗这样。那上面讲他们取得小帅资料之后，如果他有用一些金融账户或是用其他不法款项就是去骗人的话，那这些不法款项如果有流入关于小帅有关的那些账户或是平台的话，他们都可能会认定就是后续警方去调这些资料之后，他们都可能会认为说小帅他可能有帮助诈骗集团去做洗钱或是隐匿金流的行为所以很常就是警察调查到这个平台账户既然是你小帅身手的话，那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帮助诈骗集团的行为。再来就是他有协助，如果你更有去协助什么就是说一些简讯，常常就是会收到简讯说请你提供什么验证码然后什么的，然后你如果借此提供给诈骗集团的话，那更是提高你会被认定为他们跟他们一样是被告的行为啦。 再来就是
吴先说，如果说有碰到实际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因为他是娱乐城的会员，那这个没有办法请娱乐城提供吗？
通常这些娱乐城他们其实因为博弈在我国其实不算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那其实小帅他这个行为，他去线上，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他就是有去看到那个广告是写说什么真人美女荷官啊，然后就是有一些高几率反水、投注翻变，这些其实都比较偏博弈性质的游戏啦。那他可能同时也会涉嫌那个线上博弈赌博罪啦。就是他如果在线上跟其他人去博弈的话，他其实再加上这个东西，其实它本来就已经不是合法的一个游戏，所以通常这些网站它不会架在台湾，就变成说它可能会用国外架设这些网站之后，然后我们在这边其实也因为其实就是要跟国外调这些网站或者是请他们提供这些资料的话，他们通常你找不到，就算你找到了他也不会提供给你这样。
他也没办法帮你佐证了。
对，
他没有把他推给你就已经很偷笑了，对不
对？
而
且你博弈的时候还顺便就是骗你的钱，
对，
因为你的礼金或是什么投注之类的。
没错，而且这里面呢，不只是刚刚讲到了博弈赌博罪哦，而且在刑法上面这个也是有这个帮助诈欺，对吧？
对，还有帮助洗钱也有可能会构成，因为其实这些行为都是会被认定说，你其实就是在帮诈骗集团，他们就是把一些金流或者款项隐匿，因为你汇进去你的账户，汇进去跟你有关的一些账户里面之后，诈骗集团是很聪明，他们就会随即就把它转出，那变成说要再追查的话，其实就很困难这样。
刘小姐说现在不是一罪一罚吗？如果照您这么说的话，像现在洗钱防治跟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诈欺这个部分，会这个这样子的话是罚款吗？他写
其实不止，因为其实
他有刑责，
那个法定刑的话，对，也是会有刑责的啊。光诈欺的话，其实他就有可能会被处下有期徒刑，但帮助的话可能会稍微有减轻刑度，但是通常还是有机会被判刑，
而且你还有洗钱哦，不要忘了。
对，因为洗钱它其实
现在这很重哦。
对，今年那个7月16，它其实也有修正啊，相关的刑度它其实都有去分别，就是依你涉案的程度，然后去修正那个刑度。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不要点这些来路不明的游戏网站，或者是提供个人的资料给其他人这样。
真的，而且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到了如何的让大家防诈打诈，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手法也真的是每天都有啦，从早期的到现在的，还有这个早期的还在使用的，应该这么说，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其实现在诈骗宣导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因为他们诈骗集团其实也都会
每天变啊，
对，他们说他们也会因应就是各种
时事，对不对？
对，时已俱进这样。那其实从一开始的那些早期的一些领古塔或电话诈骗，到现在就是已经演变成求资、投资，甚至还有感情诈欺，就是他们会假装就是接近你，然后以一些感情上诱使你去相信他这样。然后每日嘘寒问暖啊，就给你一些情感上的支出之后，让你进而信赖他，然后就把你一些东西交出这样。然后在近期的话，其实还有进化成就是买卖的方式啦，就是用一些第三方诈骗。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比较近期的演变的手法，而且这些东西其实也越来越难追查，因为他们常常就是配合一些就是时事啊，然后诱使你汇出款项购买点数或是虚拟货币，当然虚拟货币的话就追查的话其实就更困难了这样。
真的，所以真的要请大家注意，如果真的察觉到的话不要紧张，怎么处理很重要，对不对？
是。
那到底怎么做呢？
就是其实如果大家就是如果发现自己已经遭受诈骗或可能已经被诈骗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打165反诈骗专线啊，因为那些都会有人进行专人的处理，就是他们也会建议你后续该怎么做，然后当你确认之后你就应该要前往警局去报案了，就是让警方可以知道你可能受骗，然后避免损害继续扩大，因为他们警察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作为，就是把你的账户啊就是进行 怎么冻结或是怎么样的，避免说那些受骗好像继续的转汇而难以追查。像那个刚刚那个案例，如果那个假设他有先寻求相关管道进行确认的话，他就可以提早的避免自己被认定为就是诈骗集团的共犯呐、啊。
嗯，
然后另外在交付一些资料或是财务的时候，或是收取那些验证码的时候，应该都要保留一些相关资料。像刚刚那个博弈网站，它后来就直接关闭了嘛。
嗯，
那如果你过程中都没有去留一些佐证资料的话，变成说你它关闭之后，你也没办法无从再去跟那些业者标那些
资料，对不对？
资料，对对对对，然后就变成说看起来就是哎，好像就是你深色的东西，然后去骗了一些被害人，那你又没有佐证资料的话，那就很容易就会被认定说哎，那你如果你不会平白无故就是去搬一个东西然后去骗人这样。
哎，这个真的耶，我觉得还是要小心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说应该我们没有那么笨吧，不会被骗吧，可是我们当通常每次这样讲的时候，哎，不小心就踏入那个陷阱了。好，那包含了这些诈欺洗钱呢，很多都是有认识的啦，啊，不然就是我们有一个摊子，你们觉得？好，有一些行为哦，真的要自己要先提醒自己啊，好，不要认为说应该不会是我吧，可是呢，往往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下一个就是你，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不要就是发现自己被诈骗之后，反而更生气，然后就把一些相关的资料就直接就删除，或者是全部撕掉，然后就丢了垃圾桶这样。
嗯，真的，
其实都是很不好的行为啊。对对对。
嗯，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哪一些这个状况之下哦，如果说像有些帮朋友啊转账啊这些结果到最后呢也惹上了一些官司，这个会不会变成也是诈骗的共犯呢、啊？
会，因为其实现在如果你最常见的就是那种提领好了。你协助去提领这些款项之后，其实因为现在 ATM 都有那些镜头或者什么，因为台湾其实监视器其实设置的蛮多的啦。
嗯，
那如果你去帮人家提领这些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会留下轨迹的。所以当警察去调阅之后，发现哎，你怎么会去帮忙提领？
嗯，
这就会变成说你也，因为正常来讲，我们不会去帮人家提领一些款项吧？
哎，对呀、哦，真的。
对啊，就是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就是人家还会请你去帮他领钱啊，然后做什么事情这样，这都很怪。所以其实除了帮人提领之外，你提供门号或者是帮人家收取一些东西，或是跑腿，或是收验证码这些东西，或者还有那种定期就是会去协助购买虚拟货币啊。
嗯，
他们都会用一些理由说，哎，这可能因为有人数限制啊，或是一个人多少。一天只能买多少虚拟货币？
嗯，
我会听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然后或者是，就是他会请，就用各种理由请你去帮他。当然，你可以，你如果你信任他的话，但是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你还是要想清楚，就是哎、欸，他讲的是不是合理的？为什么会有人需要帮忙领钱？为什么会有人需要帮忙买虚拟货币？
嗯，
对对，所以在协助他人的时候，真的要谨慎小心啊，就是。如果你还有出借一些比如说账户或是验证码或是手机、嗯、去给人家使用的话，那更应该要小心，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留下记录的，都是你而不是那个跟你借的人这样。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周演员我们的检察官，百忙之中呢也帮忙大家用最快的方式、最温和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提醒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
嗯，拜拜。
拜拜。
空中法律便利通，
是当然呢说到了察觉可能遭骗诈骗真的就是千万不要慌，165赶快拨，然后让大家了解你现在的最新状况，同时也保护自己。那另外在交付个人资料财务或者是协助收这个验证码的同时尽量就要保留相关的资料，譬如说来电记录啦、对话的记录啦、收据啦、相关的单据啦、契约等等，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这个应该还好，或者是我已经都有保留了，然后没有多久然后忘记又把它丢掉了那这要注意说这个东西有时候 没事就没事，一有事的话就真的会让大家呢措手不及。所以因应哦，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打诈新四法哦，包含了建立整个金融电信跟数位的防诈措施，然后我们对于相关的业者也给予这些这个宣导防诈的一个机制，包含了控管这些可疑的账户的客户啊、还有包含了配合调查身份验证这些义务。那当然主要全部的东西都是来帮我们来做这个防堵诈骗的可能。不过呢，要防堵之前我们自己也要防堵，好不好？不要贪图眼前的利益，因小失大哦，让自己成为这个诈欺集团的一员呐、好，那当然呢，除了你不是只有历经那个侦查，还有侦审的程序，你后续呢，还有就是要付这个所谓被害人的损失赔偿，那个不是说我也是被害人啊，不是你一句被害人就可以解决的哦。好，当然呢，说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呢，我们要看到的也就是宪法法庭判决就死刑为限缩性和性这个合宪性的一个解释哦。那法务部呢也启动了应变作为，也建请这个所谓的立法院哦来妥善的来处置这些人犯的羁押问题。那说到这个是就宪法法庭113年度的宪判字第8号的判决，宣告死刑限于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犯行合宪。那同时呢也预知法院组织法对于死刑判决未经一致这个未经一致决，或者是刑事诉讼法第388条第389条第一项规定，未明定第三审判决死刑前要应经强制辩护跟言辞辩论。那么当然就这个刑事诉讼法跟监狱刑法未明定的精神障碍或者是其他心智缺陷的，是不得割除跟执行死刑的，这些程序保障不足，因而违反了宪法保障生命权的意志部分。那么在这里也有特别的做一些说明哦，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那还有就是宪法法庭对于死刑制度呢也做出合宪性的一个解释，那也限缩判处这个死刑的范围。那对于部分不符合判决意旨的法规，法务部也尽速依法来做检讨跟配合相关的一个机关修正。那对于符合非常上诉的一个救济程序个案，也将请最高检察署依法来做严谨的审核，那么的也建请法院来妥善的来去处置这些人犯羁押的问题，来避免呢造成日后的一个社会恐慌哦，也是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好，待会呢1:30的时候呢就要跟着瑶瑶，我们要带大家呢实际上回到了呢也是又 Live Show 与您有约刑诉备案来开杠。那由台湾高等检察署黄振雄检察官以及刑事警察局也是预防科大家的好朋友林于婷，我们的于婷呢侦查员要讲到了，大家戴耳朵要借我了为什么会盗府取款变成是一个新诈骗的名词，而且它是真的是诈骗不是假的。好，公开分享按赞哦。那待会直播跟广播会同步之外呢，还有预告呢，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好礼统统带回家哦。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 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